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的是中文密要的第十八堂课的内容。这堂课内容呢，它还列属在这个整个中论的27品当中第三品的内容。第三品的话，主要是观六情品，也有时候也叫观六处，有的时候呢也叫观六根。那我们在这堂课啊最后面的话，也会跟大家在分析一下，就是观六情品它的必要性，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殊胜的功德啊，这方面呢也可以再做一些描述。那么在整个这一品啊，这一品的内容并不长啊，这个框架呢也非常的清晰简单啊，就总共就分了两堂课。我们上一堂课呢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抓住这个对方他是执着于说我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六根可以见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六境，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六根还是六境，这些法都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以这个作为一个能力的根据。那我们自宗呢在破持的时候最主要的两个思路，一个的话就是说因为眼睛不能自见则不能见他，这句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话呢非常的简单，但是里面呢一层一层的，就比如说当中观宗自宗呢把这个观点立出来，并且呢稍加解释之后，这个对方宗派它是有很多地方不能够理解的。那对于对方宗派产生的说为什么说自见不能的话，就他见就不能，他对这一点升起很大疑惑的时候呢，其实后面的话上是直接用的中观宗的这个应成派的不共因啊，不共三因呢，一步一步的进行分析啊，来让帮助呢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啊，这个就是对自见不成则他见不成的话，你的疑惑在哪些点上面，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观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等等啊，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分析。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对方他举出来用这个火啊，用这个火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火它自己就是能烧，同时的话它也可以呢就是它的这个火的本身的这个燃烧不会把火自己摧毁，但是它可以摧毁其他的法啊，就是燃烧掉其他的法。同样呢说眼睛虽然不能够自见，但是却能够见他法，用这个比喻呢来说明眼虽然不能自见，但是见他物是合理的。那我们中观宗同样呢，就是因为对方是想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合理，我们紧接着呢又破持对方的比喻，是用三识的角度来进行遮破的。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最主要的这个两个思路啊，是需要呢大家要消化掉的啊，消化掉。至于说当中的话偶尔提到的有一些这个就是音名当中涉及到的真音和相似音啊，各有几种分类啊，那么那个呢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啊，不懂也没关系，不懂也没关系。对于我们整个中观中观中的论师呢破持对方的观点的话，这种理解性呢不会起到很大的遮障作用的，这一点呢是不要紧的。那今天啊我们今天的这段思路的话，相比较来说呢其实也都是依从于呢我们上一堂课所学的思路。如果说上一堂课所学的这一些这个推破的方式大家基本上都能消化的话，那么今天的这堂课的这个思路也是很好消化的。而且呢关键呢是在于最后面说以此呢以此理类推其他的这些不光是眼睛呢是不能见色，不管呢你是安利是眼根见色还是眼识见色，其实都是呢在圣依的实相当中它都是了不可得的。同样的道理可以类推呢，那我们的耳朵鼻子舌头还有身体去呢原取的这个声音这个还有它的这个味道啊，还有它的香味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触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个道理啊其实它对于我们平时的这种就是减轻对一切万法的实执呢会很有帮助。当然这一点呢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根据呢宋词的意义呢再以此类推进行宣说。那么关键就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的这个理政的思路啊，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啊，增上我们的这个智慧，增上我们的这种思辨的这种敏锐度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那最终的落脚点的话，大家学了中观之后，一定要明白我学中观到底怎么样去用。它对我的相续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得到解脱，希望自己的话能修有所成，这是我们最后的目的。那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功用呢，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方便的，对吧？那我现在不管是文思啊，不管是念咒啊，平时行持各种善法呀，或者平时发心啊，我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我以后能解脱，所以才去行持啊，以后呢能够像这个上圣伯切，像这个大乘菩萨佛菩萨一样，能真正的这个不仅仅是圆满自利，而且呢能够圆满利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同样的话，我们也需要呢要了解一下作为我们每一次呢学习的这个中观，它到底呢能给我们的相续当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的话也是大家呢必须要自己经常去思维，然后经常去在这个上面去串习的一个道理。那好，我们下面呢首先就来看一下本课当中的这个基本内容哈。本课当中的这个基本内容，它是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前面的这些啊主要的思路分析完了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是说观察呢是否见者，观察是否见者的话，就是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他是一个决定是一个见者的话，那么他也不能见。如果他决定不是一个见者的话，他依旧不能见啊，也是这样思路。这个其实在前面的品书当中啊，我们在学习的这个学过的一些推破思路当中啊，都是已经涉及过的。那宋词里面讲到说，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意思就是说的，作为他如果呢决定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自信的这个见者的话，他肯定是见者，那么也不能有见。为什么不能有见呢？因为你成立这个见者呢，你需要有一个见法，就是需要观待一个见的行为，那么你再去见的话，就还需要呢一个见的行为。这一点的话，我们在第二品的这个思路经常涉及到，大家应该呢就是慢慢学下来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了，这样就会出现两个见法。那如果有两个见法呢，就会从存在呢出现两个见者的这个过失。所以呢决定是具有自决定是见者的话，他也不能有见，就叫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呢，就是如果他决定不是见者，那么这个人既然都不是一个见者的话，当然不能安利他能够见。就像这个天盲，那我们说的这个盲人，盲人的话他眼根失坏了，他就是不是一个见者，他是见不到任何的这些色法啊，见不到阳光啊，见不到山河大地的，你怎么能说他是一个可见者呢？这一点的话也是，或者说他是一个能够见到东西的人，这个是无法去安利的。那后一句呢，说到非见亦不见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就是用我们的世俗的这种常共称的这个分别念呢，又比较好懂。前面的这个见者亦不见的话，还是呢就是我们前面分析过分析过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自信即是见者的话，那么他自己本身肯定是要有一个见的行为来确定他是见者。这个时候呢说见者再见的话，就会出现了两个见法，以及呢就会存在呢有两个见者的这个过失啊，这一点呢也是没法安利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第二大段的内容，就是破呢以实为见者。前面我们破的都是以根为见者啊，以根为见者呢它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方是以这个有不宗为主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呢是眼根来见色。而呢下面的这个破实为见者呢，主要是侧重的是破金部宗的这个观点，金部宗的观点呢，他认为是以眼识来见色法。这个观点其实作为这个中观宗啊，如果是从明言不经观察的这个角度上安利呢，他也比较接受，就比较承许的是金部宗的观点，就说真正的见色法的实际上是眼识，而眼根的话只是他的一个增上缘只是他的一个增上缘。我们前面在学第一品的因缘品的时候，不是也学过 其中有一段破池的这个宋词，就是从这个叫做什么"根茎作意三者和合而产生眼识"，这就是因生果，对吧？然后呢，又从这个什么增上缘呐等无间缘啊，还有这个因缘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呢来做了一些还有所缘缘。分析了这个四元的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第一品刚学过的。举的例子的话，就用的这个就是根茎作意三者和合而生其实的那个角度来分析。这些的话，它是属于眼根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增上缘，而不是真正见色法的因。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来分析啊？当然，这个在这里不多说也行。以后呢，我们在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对于小乘有部经部的一些观点呢，还会有所涉及。包括我们这个根本会论的后面的有一些品述的话，也会相应的涉及呢小乘的一些观点。大家呢，就是学到后面呢，就能再了解一些，再接触一些。这样的话，也比你们专门呢花个两三年的时间去学一遍俱舍，然后再去这个破它的话，可能还是要方便的多啊，再方便的多。它大概就是有，就比如说呢，就说到它这个眼根见色法呢，其实真正的这个能够缘起色法的，应该是我们的根识，就是说是从心识的角度，心识呢，它不是分了前五根识，这就起到了这个照见色法的这种作用。然后呢，这个还有第六分别意识，对吧？那这是一般我们说到的六识。如果按唯识宗讲八识呢，当然还有呢，这个第七、第八的这两种心识啊，就是作为呢一个什么那识呢，是作为一个我执的所依；一个呢是作为呢阿赖耶识呢，作为这个含藏识的这个意义。今天这里呢这些先不提。那么说到为什么程许是以识来见色法呢？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像这个人如果说是去世了，他如果是去世的话。那么实际上，如果说程许是眼根见色法，就是说这个眼根只要是它没有失坏的，它不是说像这个盲人一样啊，他盲人的话，侧重点就是说眼根失坏了。包括有一些世间的人，他后天失明，他主要的原因都是在根的这个问题上，就他的根给损坏掉了就不起作用了。就像我们的耳朵聋了，不起作用了，鼻子坏了呢。这个得了鼻炎就闻不到香味儿啊，闻不到臭味儿，就是这样，它是属于根的损坏。但是实际上，如果程许呢是这个眼根见色呢，那你比如说像去世的这个亡人，他的这个眼根实际上没有坏，他死的时候他的眼根都是属于是好的一个根，但是呢，这个死者呢他也见不到色法。就说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的话，它是不可能再有能见色法的这个力量。那么它的根又没有坏，如果程许呢根是见色法的这个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不管这个人呢是活人还是死人，只要他的根识呢，不，只要他的根没有坏的话，都应该能够见色，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就是说，那为什么亡人他见不到色法呢？是因为他的这个神识，就实际上就。见色法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落在识上面，他的这个神识的话已经不起作用了，已经投胎了，已经转世了，那么自然的话，他就没有呢再有这个缘起色法的这样的一种功用力，但这些呢，以后有机会呢，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呢，我们还可以再分析。那大致的就是说经部中的这个观点，今天呢也是只是简单的说提到了这个。是金不宗他程许的是眼识见色，他的见的这个色的话，实际上金不宗也是程许的是见了自己识前的一个影像，但是这一部分内容也是等到以后我们学中观这个专业论等等这些它会涉及到一些更细微的一些破法，这个到后面呢就一点一点的来，这个文法文思的话是不能够太着急的，每天消化一点新的知识，这个就是一种所获，这样就很好了。那我们下面看到说，如果程许是普这个实践实为这个见者假如说是在明言不经观察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 都是应该能承认的，就包括中关宗的话，他也是能够，承许呢这个金不宗的这个观点，认为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的话，主要是对方借用这个观点呢，他又认为，眼识见色法，所以他能见的这个六识和所见的六境呢，也依旧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他也是需要呢以这个种种的例证啊，对他来进行破斥，因为对方落到了这个实质上面，不是说中关宗这么是非哈，或者说，这个多管闲事儿啊，人家呢这种见解那种见解，他好像谁都看不惯，总想破，而是因为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就使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悟到或者是去觉悟到这个，究竟的万法的本性。那这一点如果没有办法体察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究竟的解脱，无法得到究竟的解脱。当然，那个小乘的这个经部有部，他们是有他们自宗的解脱道，就是证悟人无我空性，就他还是需要有这个无我的力量，他可以呢获得阿罗汉的果位。但是如果说呢，对于其他的啊，你像在法的上面，它还有一些细微的执着点没有被打破的话，它就永远没有办法呢得到这个大乘的这些成就啊。这一些的话就是属于中观宗呢，这个就是龙门菩萨的话，他为了让有缘的众生真正的能够了解呢佛陀所宣讲的这个般若的真实含义，他有一些小乘行人看到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般若经含的时候。他们会把法空也去理解成是这个偏向于这个人我空的方式来理解，而呢，在密言中的这些法呢，它是执着在它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息无常的这个点上，所以才保留了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的这个二微的实有嘛。所以像这一些细微的执着，要是没有被打破的话，所以依旧呢是没办法得到究竟解脱的。我们现在呢，所有的道友啊，咱们最幸运的就是你们没有。有这种好像，是从这种转小入大的这个缘分上面入手的，而是直接呢就是步入到大乘，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辛苦啊，不要觉得好像中观的话也是有点枯燥，其实越往后学越有意思，它每一品呢的这些。分析的对境都不一样，所以让我们对每一个法的话都有一种新的认知。那有一些的话，就可能有些道友特别的，跟自己的心呢就有那种相应的感觉。他有些是从生住灭来破，有些是从作作者来破。然后他又讲到了轮回的这个初始和这个终结的一个问题啊，有些呢他又是从这个，就是观我们的痛苦啊，观我们的这个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三苦当中的这个行啊，它有一些很细微的点，那么还有关这个解缚的这些问题，到底解脱和束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这个得到解脱，脱离束缚嘛，脱离轮回的束缚。它很多的这个品啊，包括我们大家也比较重视的这个业因果的问题啊，这个观业的这一品，它有这个非常多的内容呢，让我们对于就是咱们的整个的这个客观的世界，包括我们从佛教当中所学习到的，你像世间人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他就觉得山河大地反正都存在的，人都是存在的，他这个很粗大的概念。那么学佛者的话，他其实有增加了很多，比如因果的证见啊，轮回和解脱啊。三世的因果啊，自己的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它有很多这些呢，同样的话都会做一种分析。那么我们解脱道的所依就是我们要依靠四谛，对吧？依靠四谛啊，依靠道次第来呢这个让自己最终呢承办解脱。那么它跟这个它又是一个空性的意义，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所以这个内容是很丰富。那么大家能够花个，舍得花个2年左右的时间啊，把这些呢一点一点的全部了解，对自己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学到后面呢，慢慢就熟悉了，就对于中观宗的一些破法啊，其实呢也不光是啊，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很多破法当中，也不是说全部都是说分析的话，它又变成了两个去法、两个去者的那种一种分析方法，它还有很多，只是现在呢还没有来得及涉及到。其实中观的很多破法里面啊，用这种 啊，关带来破，用这种接触和不接触来破，不管是从时间单位也好，还是从这个色法的这个两个物体之间接不接触的这些方面，它还有很丰富的一些破斥的那个思路啊。我们现在呢也只是才学到了一点点啊，所以呢不着急，后面一点点学下去呢啊，你们会觉得自己的智慧啊，也确实是一种不断的在增长，而且呢，在去看待整个客观世界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啊，很就是非常理性的、很清醒的一种认知啊，这对我们平时这个待人接物也好，对这个世间的一种认知和感知也好，都会特别的有帮助，对自己的这个调心的话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刚才啊，就是简单说了一下这个，现在破的这种呢，是以破这个金部宗为主的观点，他认为呢是以眼识来作为见者的。这一点呢，他从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以从前面的这个理证而破，第二方面呢是以靠这个其他的理证而破，第三个方面就是做了一个摄意。那首先我们看以前面的理证，什么叫做以前面理证而破呢？就是我们前面呢第一堂课是怎么样破眼根的。那现在的话就应该怎么样，也是用这样同样的道理去破眼识。那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还理了一下，我们第一堂课破眼根的时候，第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因为眼根它不能自见，所以就不能见它，对吧？其实这个呢是一个立宗啊，简单在讲这个意思呢，中观宗是用简明扼要的一个思路呢来解释。然后对方的话，他是有误区的，他觉得不能自见也可以见他呀。那么中观宗才会跟他说，他说你这是一个矛盾点啊，就是你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矛盾点，所以就用讳疾相违的这个角度呢，来让他意识到说，也如果不能自己见自己的话，那么见他也不合理。如果能见他，就应该能自见。实际上的话，你们的这个观点是个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对方无法理解。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有矛盾，所以他后面呢才会出现这个，紧接着呢就是说，如果你非要觉得这个观点对，那我用是非相同的这个道理来给你分析，你会出现很多的太过。然后对方呢又想去鉴别说，那你说的这个眼根见色和瓶子能见色这两个是非不相同，为什么呢？眼根和瓶子是有区别的，他就找了很多的理由，什么这是名言的缘起规律啊，这是他的能力啊。对吧？就是前面找了很多的这个根据，找了三个根据。那中观宗呢，也进一步的给他分析，一一的分析说，你这些能力根据呢，实际上现在呢，也是，就是如果是从明眼不经观察的角度啊，暂时呢、暂且呢是可以这样安利，但是的话，实际上真实的，如果说程序有一个自信的见者的话，那么这些根据呢，它也是成了一个相似的啊一种理由，是不能够真正的作为真实的因的，站不住脚。那具体的破法上堂课都讲过了啊，整个的这个思路破下来，那我们下面来看，如果把这个眼根换成眼识，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叫做以前面的理证而破，意思说若以破于见，这个地方的见就是指的是我们的眼根见色的这个见啊，这个眼根见色的见，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前面已经破斥了有不宗主要程序的以眼根见色的这样的一个见的话，则为破见者，则就等同于呢我们也已经破斥了现在呢这个金部宗他把眼识作为见者的这样的一个认为是依靠眼识见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实际上就等于已经破完了，那就是直接是以前面的这些理证来破。那么他的思路的话，上师为了帮助大家好理解，都已经把这个宋词啊，比如说前面的宋词说“视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直接呢就改成把这个眼根的眼呢，就直接改成眼识的识就可以啊，就是“视识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那么第二段的话，它就是前面的理证里面，他还用的那个比喻嘛，就是火喻，用火喻的话想来程序呢，说眼根虽然不能自见，但是能见它，就好像这个火呢，自己虽然不能自烧，但是能烧它。这个我们前面一堂课已经给大家提醒过了，这个火不能自烧，大家说这个火本来就是燃烧的呀，如果火能够自己烧自己，它就会把它自己烧毁了，这个叫做不能自烧。如果能的话，他就能把自己烧毁，就像这个宝剑自己能割自己，那么这个宝剑的这个它的那个锋利的这个刀锋就会被自己所砍伤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大家在这个上面呢 要懂得，好像记得后面啊，上一堂课结束以后才发现有道友提了个问题，说是啊，那这个我如果说照镜子的话，我是不是就能看到自己的眼根？其实的话，你所见的是镜子的影像，你见的还是他法。你觉得好像看到是眼根，那假如说你真正的是自己啊，你还承许说我依靠镜子见到的就是自己的眼根，那你如果承许你见了镜子的那一面啊，你看到的你的眼睛实际上是看到镜子里面的你的这张脸，你的这个眼球，那如果你认为镜子里的这个眼球就是你自己的眼球，那我现在把镜子打碎了，那你的眼球就坏掉了，就是你的眼根就会坏掉啊，镜子打碎之后你整个这张脸都坏完了，是不是？那因为你承许你见了镜子中的那个像就是你自己的眼根之故嘛，啊，所以实际上它这个比喻呢也只能是一个相似的啊，是不细想那么的，一听觉得是啊，那我不是自己见到自己的眼球了吗？只不过借用一个他法，这个还是见他，不是自己见自己，就是你自己眼根能够见到自己眼根真实本体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还是不具足的。而且呢，你只是见到一个他法的影像而已，还不真实。那镜子一旦打碎，如果说你承许了你所见的那个就是自己的眼根，就应该会成为呢自己眼根也被撕毁的一个过失啊。这一些呢都是一些相似的根据。那同样的话，我们这个识呢也是啊，一个是从不能自见则不能见他，一个呢也是可以用火欲啊，这个方面如果对方也用火欲这种类似的例子来呢想成立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应用呢这个火欲则不能成于见实见法啊，去位去实啊，去虚实以总大实事，就是用三识的角度来破。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主要还要消化的一段啊，就是说以其他理证而破，因为上面的这个以前面理证呢是上堂课我们都思路已经过完的，按理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也不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那我们下面看其他的理证，还有呢就是摄意当中所涉及的这个思路，这是今天你们必须要重点掌握的一段内容。那么以其他理证而破的时候，他这里说离见不离见啊，见者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对，说到这里又突然冒出一个分别念，想起来了上堂课那个叫做什么呢，前两个思考题啊，实际上后面查了一下，应该是发行人员呢在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题做完了以后请这个发行人员呢做成这种科判和 PPT 的方式呢，他给粘的时候中间粘错了一点啊，就是那个这个也是我们最后审核的时候没有看仔细啊。那个我刚才呢发在旁边的公屏上面，就是他第三屏的话，他第一第二题应该是这两道题，后面的三道题都没有问题好像。前两道题应该是他把那个就属于是我们的第一品当中第一课的那个不生亦不灭的那一段他没有删掉，而且就没有替换过来，有点疏忽了，是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一品的第一题应该是说此品的品名的这个翻译有何不同说法，这个都是上市课后老人家自己出的思考题嘛，所以呢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的啊，应如何理解。第二品话此品主要宣说了什么样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后面的三四五题好像都没有问题哈，跟大家呢这里再说一下。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这个其他理证而破的这一段的话，说到离见不离见呢，见者不可得，就是说我们分析啊，就是对方如果承许的这个实为见者，这个所谓的见呢，它是一个远离见者的见呢，还是一个是一个远离见法的见呢，还是一个不离见法的这个见。如果说它是一种离见之见啊，那么这个见者也不可得，为什么呢？离开见的行为你就没有办法见色法，一个不能见色法的我当然不能把它叫做见者，对吧？这一段呢大家比较好理解。这个不离见的这个见者呢也不可得，就是后面的这一段呢其实思路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离开这个见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成立了啊，这是一个见者，成立这个见者的话，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再见， 还是这个思路，如果再建的话，会出现两个建法、两个建者的过失。那么，因为呢，它这个但所以说呢，因为它没办法啊出现两个建法的话，所以这个建者呢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也没办法呢作为一个真正的建者。然后这一段的这个思路啊，其实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在这个中论释当中，中论释当中呢是以这个全智脉波仁波切的这个注释在分析的话，他就是陈许说离见不离见呢，见者都不可得。那如果说是第一主要是咱们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不离见啊，不远离见法的这个见者，为什么他见者也不可得，这个思路上面的话，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中论释的那个注释。他说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不离开见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带的这个见者，那么他呢也不能存在这个，就是也没有办法呢成立这个见者存在。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是可以分析说你这个见者的话，他是以自性已经成立了呢，还是还没有成立。你看上师在这个地方也是说不离见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你的这个如果说他是一个不离开见的这个见者，他是属于自性已经成立了呢，还是尚未成立，你要从这两个角度分析。如果说呢这个见者的自性已经成立，既然他已经自性成立为一个见者，那么他就不需要再跟见法去相关带，就是他是从这个自性存在的这个角度，就他已经自己的本体已经成立了，就不需要再跟见法去关带而成立他。那就是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见者，这是一种。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是说在观待这个见法的话，可以成立这个见者，这种说呢可以跟见法观待的话就矛盾了。但是我们在名言当中呢，就是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个自信的见者呢？就是一方面他也不再需要观待这个见法，就能自己安立为见者，那这个人就永远恒实见，闭上眼睛他都能见了，他就没有说出现这个因缘聚合就能见，因缘消散就不见的那个可能性，因为自信就是见的缘故，他就变成恒时可以见的一个情况。这个在名言中啊，什么人都找不到，是这样，是这种特色的啊。其实这是呢这个不能成立的。然后呢，如果呢，其实这个啊，就是如果说自信已经成立呢，则与见法相互关带相违，这一卷的话在那个这个怎么说呢？以前就是不是那个我们有时候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慈城楼珠堪布呢写的那个慧灯之光，以前不是有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那个解释吗？那里面的话就是老人家他还用这个说，如果你的这个见者呢，他是自信已经成立的，那我就可以分析你的这个见者跟见法呢到底是同体还是他体，他是用那个分析方法，这个我们在第二品也学过。就是说如果他是同体，就又变成了说作者跟这个做法，就是作者跟做的这个行为做法变成无二无别的一体了，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这个以前我们是分析过的，说作者和做法完全变成一体的话，那就等于是作者相当于等同于所做的那个宝瓶一样，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或者说呢，我们以前呢就说分析的时候的话，就说那你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同时比如说他在骑马的时候射箭，那如果说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就跟他这个作者是完全无二无别，那就变成箭者也是骑者啊，骑者呢也同样是箭者，那射箭呢就等于是骑马就等于射箭一样，做过一些这个方面的分析啊，帮助大家理解同体不合理。那么第二种，如果说呢你这个自信成立的这个见者，他就是自信成立的，他跟这个见法呢是一种别别他体的一个关系，别别他体就成了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什么呢，两种分析方法。第一个的话，如果是别别他体就成为互不关带，其实就是这里说的则同呢与见法相互关带相违，就是他就成了一种完全可以互不关带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啊，没有你我也能存在，没有我你也能存在，就像瓶子和柱子一样。那么如果是这种关系，就变成这个见者他不需要见法， 他不需要有见的行为，他就可以叫见者。那我现在闭着眼睛，按理说我就是不能见的，对吧？那我现在没有任何见的行为的话，我还可以把我自己叫见者，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就好像我没吃饭的时候，你也说我是个吃者；我没走路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去者，就是成了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就叫做与见法相互关带相位。本来的话，我们说这个见者的安立，他必须要冠带见法才能安立。但是如果见者他自信已经成立，就与见者呢还要相互冠带呢，成为相违的过失。那如果说他自信已经成立，还需要跟这个见法相冠带的话，就又会出现两个见法以及呢变成了两个见者的过失。是这样的思路，这个大家能消化吧？你们到时候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就是这些资料的话，再去推一下。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时候道友啊，就是说你们慢慢的，习惯这种学习方式的话，就是这种带一点逻辑思维的，就像玩魔方一样的，搅来搅去啊，推来推去，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以后自己的这个慧根呢，会越练的话，它会越敏锐。他能够发现一些很细微的一种，执着啊，还有很细微的一些，不合理的点呐。然后你自己会发现，哦，对，有的时候我想问题，很多地方想的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都是病句，都是不都是一些相似的那种感觉而已，没有什么理由的啊。再慢慢的话，对于自身观察自烦恼啊，观察自己的见解的话，也都会有帮助。这些推理其实很好推，你推的习惯了，推多了，自己都会推。说我从一体他体分析啊，我从观待角度分析啊，最终得出来这个结论，确确实实呢，它是没办法安立的，是这样。那如果说呢，这个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见者的自信还没有成立，那你就等于是还没有成立一个见者存在。这个时候又怎么可能去冠带剑法呢？就好像兔角，就是这个兔角的话，这个它根本就还不存在呢。那我说它可以冠带某一个法来成立的话，这种说法呢也就没有办法安立了也就没有办法安立。那么第二种大的话就是说，如果它是一种舍离剑法的这个剑者。就是他不冠带这个见的行为，自己就可以成为见者，就叫做那个离见见者不可得的这一段。那如果是离见见者不可得的话，那我们说嘛，你这个见者和见法都是完全不冠带，就是这个见者已经远离见法的话，那就像虚空中的鲜花一样，像虚空中的鲜花一样，你没有一个见法，又何来谈说可以成立见者呢？这就没办法成立的。这个思路的话是比较好懂的啊。所以说后面两句就说的"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就是因为没有见者的缘故。我们分析为什么没有见者了呢？因为离开见法也见者不可得，不离开见法见者还是不可得。那因为没有见者了不可得啊，就是见者了不可得的缘故，那又何谈说有一个见者可见呢？所以，同样的话，你的眼识见色法也是不对的。其实，如果说这是一个其他理证在分析这种思路的话，那我们又可以把它反到前面去。就比如说，我们前面在破有不宗的那个眼根见色，也可以用这个理证就是若离见不离见，这个见的话就指的是能见的眼根。就是见者不可得，这个见者呢，就是指的是你的眼根都不可得都了不可得，作为这个能见者从这些思路也可以去反过去分析哈。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摄意的这一部分，摄意的这一部分呢，也是今天要掌握的一种思路掌握的思路，因为它这个分析方法就开始具有一些实用性了，包括乃至于我们最后一个宋词就是以此类推它，其他呢推到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法上中。这个摄意的话，实际上它就开始给我们告诉众生，这个我们的那个每个众生的话，它这个十二缘起知是怎么构成的。那我现在的话，如果说比如说中观宗论师他分析了见不可得的时候呢，那就会推至于说十等的这些四法呢就了不可得。进取等这些诸缘呢，也不可得，它整个就打破了十二缘起智的这种链接，它就好像像一个链子一样，就是是一个圆形的，没有头没有尾就是一个圆圈一样的一个链子。这个十二缘起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借用这个见者不可得见法不可得的这个思路的话，直接就给它中断。那实际上的话，能够中断我们后面 或者说从初学者来讲，当然我们是需要有真正空慧的力量才可能中断，如果没有这个，现在修力到不了这样的话，但是它可以压制我们对很多法的那种过度的贪执。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为什么我始终是比如说我看到乐意的景象，我就会生贪染心，我看到不好的这个景象，或者说人我就会生嗔恨这个来源的话，其实跟我们的眼见都有关系。如果说眼不能见的这一点，站在中观的实相上面呢，这种见解树立起来，那么它依此而后面产生的识啊，产生的触啊，产生的受，乃至于爱取，全部当下断除，就好像一个像圆圈一样的一个锁链，你把其中的一个锁呢，就是把其中的一条链子，一根链子的话，给它切断了，切断以后的话，它就再也接不起来了。它就没办法接起来，后面呢都断掉了，就连不成一个圈。这个实际上也是呢，打破我们实质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这个摄业的颂词，这个颂词很重要，大家需要简单的也了解一些十二缘起支的一种基本的规律吧。但是呢，我会讲的简单一点，因为我们等到学习到第26品的时候啊，根本会论的26品。专门呢会观察这个十二缘起支的每一支，其实呢也都是狭而无有自信的那个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个地方也很殊胜，这个我们在后面能学到哈。他这个颂词是说，见可见无故，实等司法无，进去等诸缘，云何当得有。就是当我们分析了这个见者这个见者不管是从眼根还是眼识来说，还有呢这些所见的法，就是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呢，它都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后面的这个眼识等四法，就是说是那个识的话算一个，它是就是说依靠这个前面的这个能见的眼根所见的外境，它可以撑起一个见色法的这个眼识，然后依靠呢这个根净识三者合，就是根净识的这个识的话，跟我升起的这个果法的眼识见色法的眼识还有点不一样。见色法的眼识的话，它其实跟触是一个阶位的，然后那个根净识三者作一合的这个识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想看的意乐，它是一个想见色法的那种意乐的趋势，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角度上说还是有一点区别啊，角度上有一点区别。大家呢待会儿这个当然没关系，就是你们今天听的时候先听个耳音，回头自己在下面思维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就是我在想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有点卡壳，那么我们后面的话答疑的时候还可以再跟大家解释，那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好消化一些。就是一个呢，就是由这个能见和所见啊，就是能见的眼根它是增上眼嘛，所见的色法是所缘缘，然后其实那个根净识的那个识就指的是作意的意思，它是一个等无间缘的一个力量，这是第一品学过的，它就能够升起呢这个触。其实的话这个触的话和这个说由见法和所见存在呢，所以他们的这个眼识存在，这个两个的话是一起的，它同时升起眼识，同时的话它也有呢三者合的那个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触的这个作用。而呢有了这种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叫做眼触，有了这样的一个触的话，它就会产生那个就是乐受或者苦受，就是比如说你见到不愿意的对境就升起苦受，见到这个愿意的对境就会升起乐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由这个受的为缘的话，它就会升起后面的爱，然后升起后面的取啊有啊就出来了，就整个。那我在这里呢就是说十等四法无，这里个十等四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眼识，这是它的真实的那个有眼根作意和那个对境升起的这个眼识的果，以及呢等四法里面还包括的其他的三个，就是触受爱就是这加起来加这个眼识，就等这些四法呢都会不存在。那么如果说这个触受爱这些都不存在的话，那进取等诸运，就是由爱的话则会有取，有取呢就会由他后世的这个五运的这种投身，他这个五运的转身出来之后呢，这个词进取等诸缘，就是导致于众生再一次流转的这些因缘的话，云何当得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呢，就可以中断轮回。 那就可以中断轮回。所以大家呢，就是学习这些品的时候，它都会对我们轮回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轮回的这种啊，这种坚固的啊，这样的一种啊，像铁桶包围一般的啊，密不透风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呢，得到很大程度的打破。虽然现在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还是在字面上，在习惯，在消化，还是在这个推理上面在摸索，但是你只要听到这种意义，然后呢按照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去思维如是的道理的话，就能斩断你轮回的根本。这是非般若的那种很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稍许的啊，当然是那个这个怎么样去理解他说的这个见可见无故呢？十等四法无，他这个有一个大致的这种啊这个十二缘起智的那个特色呢稍微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啊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比较简略的这个介绍。你比如说呢，我们说前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分析就分析了这个见者不管是眼根还是眼识啊，就是它都是不存在，以及呢它对方不是认为的眼耳鼻舌身存在，色声香味法存在嘛，那么这个所见就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通过前面这些种种的理证推破了之后呢，发现他们都是了不可得的，就叫见可见无故。见就指的是眼等六根，可见就指的是色等六法，它都没有的缘故，那么会导致于十等四法无。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十二缘起智不是说无名生行，行的话实际上是指的这个业的那个意思，就是业力的业，业的这个意思，由我们根本的这个痴心无明而呢产生的这个业啊，有了这个业的话，它呢就会有这个无始行生时，它就会产生了投身于后世的那种心识，就是这个心识是指的是我头母胎的那个心识啊，就直接呢就是源于业的力量，就使得这个识呢投入到母胎当中。那投入到母胎里面的话，不是就在母胎当中又开始形成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名色。名色的话，其实就是名就指的是受想行识的四明运，那个都属于在胎儿阶位的懵懂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人呢是有心识的。然后形成的这个色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在胎位的时候呢，这个长出来的那个肉身，长出来那个肉身，很多道友他应该是有一点印象吧。在佛经当中的话，他有描述嘛，刚刚在母胎的时候，最开始的话他就像一个年老，就感觉就像那么一堆鼻涕一样的，当然这个话虽然很难听啊，就是他这个就是像一个那个很粘稠的这样的一个鼻涕状的啊。这个半液体状的那么一个东西，后面的话才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更加显得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有膜呀，有这个膜包啊，它就有一点模型，然后在后面不是就显成这个什么鱼形啊、龟形啊，慢慢的这个四肢就长出来呀等等的啊，它就有这样一个整个这个十月怀胎的这个过程，到了最后才呢出现了这个有手有脚有鼻子有脸的这样的一个人形，而呢这个出现在就是这个出生下来。那么这些都属于在色蕴的这个范围。那么依靠就是无名生行，行生识，识生了名色，有了名色的话，它就有了这个六触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六入呢，实际上就等的是眼等六根，就是我们现在所破的这个法我们现在破的这个六触品的这个法。那有这个六触的话，它就会产生了后面的这个触，就是说到十等四法无当中的这个十的话是指的是我们依靠那个刚才说的一个是眼根，一个是色法，加上我们的那个作意，就是想看的这个意乐，最终就可以产生一个眼识嘛，这也是国法。那么产生这个眼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触的力量，就是接触的触触的这个力量。它有这种识触了之后呢，必定的话就是源于呢他所见到的乐意的这个对境或者人而生起了贪爱心，这就是产生了这个乐受产生乐受。比如说这个例子好举嘛，你想大家看到了这个公园花园啊那种赏心悦目的环境，你心里面就升起了一种快乐感，其实这个就是乐受。然后呢当你那个就是说 这个见到的这种特别痛苦的、特别痛苦、特别悲惨的那些景象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苦受。那么，包括人也是啊，见到你喜欢的人，你就升起乐受，你会很开心；然后见到你不喜欢的、讨厌的人，你心里面就升起厌烦心，这就是苦受和乐受。所以，有了这个触，就会产生这个受。这是我以眼睛的这个为例子啊。耳朵也是一样啊，其实大家要仔细想想，这个耳朵也是一样。当你听到悦耳的声音，包括呢赞扬你的好听的声音，你就会升起乐受了，你就开心了。然后呢，当如果说你听到那些不好听的声音、刺耳的声音，还有或者说辱骂你的、诽谤你的这种啊、讥讽你的声音，你就不高兴了，你就升起苦受。这个是一个。这个呢也是属于呢，是我们整个六根啊。你像鼻子闻味儿也是这样，闻到香味儿高兴，闻到臭味儿不高兴。那舌头尝的话呢，品尝到那种怪怪的啊，就很难吃的这种味道，你也不高兴。那吃到这种你喜欢吃的好吃的甜味儿啊、香味儿啊这种很好吃的味道，你也很开心。生根的所处实际上是最明显的，因为大家你们的这个大部分居士的像这个居士五戒当中。主要的这个有几条戒的话，实际上都是从身体的行为上面来做一个判定。那最有特色的就是说到这个邪淫的问题，这个淫戒。淫戒的话，实际上它犯的根源就是源于它执着那个生根的乐处嘛，生根的乐处。男女性的话，这种呢，这个生根接触的这个乐受，这个的话，在我们。出家在家人的角度来上，这是一个修行的大忌，对吧？那你的根源上面，实际上还是源于那身体接触的这种，你有这种乐受的这个感受，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整个眼耳鼻舌身，它都有这方面的，就是由这个根茎十三者合合之后生触而产生的受。你源于这种苦受或者乐受的话，你就会产生爱执。这个爱执呢？上次不是说吗？产生的乐受，它就产生了这种贪爱，贪爱就是那种喜欢的。那如果有了苦受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乖离爱。这个什么叫乖离呢？就是指的不喜欢的那个意思，就非常的想远离的这样的那种含义啊，就是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上也是在爱执的那个范围当中。爱执就是指的是一种执着，一种。求取啊，一种呢，这个欲念的驱导的这个意思，它这个地方就是从那个讨厌的这个角度的一种欲念驱导上面来讲的，是这样的。那有了这个的话，后面的话，十二缘起之后面就是它就会引申的，爱完了就是取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世的那个业，就是你源于你的贪爱心，你就会有一些行为，有一些取的话。它那个特色，这个字的话还是很形象的，这个汉字取，那么就它有一定的这个行为，直接去行动，有一点那个意思，对不对？我去取受啊，我去取东西，这是我们汉字当中一个比较形象的词，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我有了这个爱，我自然能像啊，比如说当我有了贪爱心，我就想去追求它。当我有了这种像这个乖离爱的那种厌烦厌恶的心，我就想去远离他。这个想追求他就是一个取的动作想远离他也是一个取的动作，就是它会直接导致于你会产生一些行为。你有这种行为的话，你就会出现了这种这个后世的这个有，后世的有就是你又一次的再去做投生。当然了，我们在这个专业的经教里面的话，是说到这个取也有四种啊，什么正念之理这些都不讲，因为以后呢你们都会学习得到不着急。那先把这个诵词的思路大家呢先能够把这个思路理清楚，就是说如果这个见和可见没有的话，那么十等这些四法就一就断掉了。这些如果没有的话，那进取等诸缘，就是进取的话就指的是像这个进取的这种取。导致于呢，我们最终产生的后一世的这个，产生的后一世的那种，这个投生，或者呢，直接就是说这些，进取运的这种产生，它这些的话，云何当得有？又怎么可能会存在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再不会在轮回中投生了，我们遮止了自己后世的这个，投生啊，以及生老病死的又一世轮回的这个相，就是源于打破了这个见。打破了见和可见见和所见，就能够呢打破后面的这些种种的缘起制。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道理功德呢还是非常殊胜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那这个色意 这一阶段学完，上次不是也是提到了吗？就好像没有地基就没有墙啊，地基打破了，那后面的墙啊，什么墙上的花纹啊都没有。那同样呢，我们分析了这个见和可见不存在的时候，整个十二缘起的这个轮回它就不可能显现了。那我们再以此啊，下面再看以此类推他法。以此理呢，类推他法就说，同样这个什么耳鼻舌身意。啊，身及闻者等，那这里就是用的那个声音，这个什么叫身及闻者等呢？就是比如说，耳朵它主要是听的声音嘛，那个它对应的是这个耳和对应的是声音，然后鼻子对应的是那个闻者，就是这个闻者的这个等字里面就包括舌头对应的是味道，身体对应的是所触，当然呢，这个意根啊对应的是法尘，那这个呢，在我们现在来讲，要断的话可能不是很明显。我们主要呢，大家的最大的执着点都是在前五根识上。那么当知如是意，皆同于上说，就应当要了知呢这些意义啊，怎么样去分析这个它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些道理呢？全部呢，就像跟这个上面的这个理论呢，这种理证的分析方法一样去分析的话，都知道它全部都是了不可得的。这种分析方法呢，当然上师底下还是举了一个那个耳朵听声音的啊，就是那个耳根听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也是用这个不能自见不能见他呀，或者不能自闻就不能闻他，用火浴的这个比喻。然后呢，用这个闻若未闻的话，就不能闻为闻。如果说闻能闻的话，这个不合理啊。这个闻能，这个就是说，他如果自信是闻，他也不能有闻；他自信不是闻，他也不能有闻。等等等等啊，就整个按照前面的这个宋词，一个一个去套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啊，还是要再分析一下，就是这学到这里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分析啊，这种。字面上的一个消文，它是这个理证的一种推证啊，就是逻辑性比较严密。那你们如果落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反映一下，就是想一想，我们世间上的人，咱们不说咱们学佛以后的一种想法了啊，在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和现在世间人的这个理念，你看人一辈子求的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求的都是五根所缘取的这种。五境的这样的一个乐受，基本上大家一辈子的精力都是花在这上面的，花在什么呢？我的眼睛想看到好的东西，然后有了这些好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根，它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做了区别之后，它想要好的，对吧？环境上面，我想要好房子，我想要大房子，我想要钱更多啊，我想要美女。啊，我想要在一个好的环境，对吧？乃至于自己身上的衣服好不好看，自己的相貌好不好看，现在的人特别的执着这个颜值的问题，它都是一个色相吗？这都是眼睛所见。那么它源于这种好看的色相，它升起的乐受，它贪执这种乐受，贪执这种快乐感，所以它就得这上面求。那我们的话，咱们平时呢，居士们都知道，咱们佛教徒讲究戒杀放生。实际上，戒杀放生的最根本的有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什么？众生为什么会涉及到杀呢？因嗔心而杀的特别少，现在这种和平年代嘛，因嗔心而杀的很少，因痴心而杀的也很少。没有谁说啊，杀生有功德，他这个老百姓他不是这种想法，主要是因贪心而杀，是不是？他实际上还是跟我们的这种舌头品尝单浊这个味道有关系，舌头单浊味道，口腹之欲嘛。按我们平时修行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就说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不行的话损害众生的生命，这不是我们佛教徒经常讲的。实际上呢，如果按照这个专业的经教里面，它就属于是什么舌根品尝味道这一点上，那么它有它这个舌的这个能尝，还有它所尝的这个味道，如果认为它真实有，那你就受它的控制。最终呢，三者合合，然后有个想吃的意乐，三者合合就会产生呢你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触，源于这个触直接升起乐受源于味道不好呀，有些人他这个属于无肉不欢，他吃这个素的呀，吃这个菜呀，他觉得清汤寡水没滋味，那么这个味道不好，他就产生了那种怪里爱的这种舍的那种心， 那就是属于苦受，完了之后就生起了不高兴的这个心，所以他的取舍上面的话，他就总想贪执那一口味，是不是还是我们在这个咱们今天所学的整个这个六出的范围当中啊？是我们讲的比较通俗化的一个角度的话，发现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实际上就这个意思。然后现在世间人争吵啊，或者经常呢在个世间上面，当然啊从正面的角度说啊，人要学会会说话呀，实际上就是你的耳朵听声嘛，耳朵听声听到不好的语言就不高兴了，就是产生苦受嘛，然后紧接后面就生起了乖戾癌，听到好的语言呐、赞叹的语言呐、舒心悦意的语言，那他就生起了乐受，紧接后面就产生了贪爱啊，全是因为这些原因所构成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争斗，经常是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好听，就堵在那里，怎么也想不开。他根本没办法知道，其实这一句话只是像一个空谷回音一样。其实真正的你稍稍的用中观的理论去分析，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自信。那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学了这一点之后自己就好坏不分了啊，听人家说这个话呢，说好说坏也不清楚了，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好吃不好吃也尝不到了。然后我看色法啊，比如说去商店买东西，我想买一个杯子，我这个杯子我都不要鉴别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形状的杯子啊，颜色呀，我都不鉴别了，我随便拿一个就走。我们有些佛教徒就有这个问题的哈。他这种断法的话，实际上都是属于文思精教呢，因为没有系统的文思过，对于整个十二缘起知的话，他不清楚。他是想从哪里断呢？他是想从我的眼睛干脆就不去鉴别色，我的嘴巴不去鉴别这个味道，我的鼻子呢也不去鉴别是香味是臭味。那你说你住在厕所旁边和你住在一个花园旁边，那真的能一样吗？从明显的现象当中，这个是有区别的。那有些人从这儿断的话，这就有问题了。我们佛教里面都讲的是什么呢？是从这个爱那个位置上断，就是你源于你所见的这个好和不好，这是你的一个天性的反应，对不对？我见到这个很漂亮，见到那个不漂亮，这是一个天性的人的分别念的这种鉴别力的反应。之后呢，就会自然产生这个乐受和苦受，然后由受的话会产生这个爱执嘛，就是这个高兴和不高兴的这种爱执。我们修行的时候都说是从爱执上断，没有说是你可以从你见不见的那个地方来断，你怎么可能遮止你自己的话具有一个最基本的人的那种评判力呢？好坏不分，这个贤劣不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连善知识恶知识也不要分了呗，它也属于我们眼睛去观察之后做的一种推理性的一种评判呀。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误差的啊。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一方面学习中观呢，前面跟大家讲的说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然后去缘取啊，你像刚才我就举了这个一个眼见色，咱们多少的执着在这里啊，执着这个皮相。这种好坏的啊，这个色法好坏的那个，现在的话，这个男性女性都特别执着自己的色相好看啊。那么这个耳朵听声，那多少人因为一句话这个想不通的话，就去自杀的呀，然后去刺死别人的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很过激的一些行为，其实就源于那一个声音嘛。你说声音对我们的影响大吗？确实很大，这个嘴巴尝味道导致于呢这个就是杀生是吧，杀生的这些问题。然后呢鼻子的话闻到这个味道的话，那当然了，香臭的这个味道我们也是有鉴别力的啊，每个人都希望环境也是香香的，自己也是香香的是吧，这些都是有执着点的。再说到呢就是属于生根的所处，这是我前面举的例子。咱们居士呢说到这个出家人和在家人的话，守的这个戒律里面其中都有一条，出家呢是说是绝对不行是非凡行，那在家人就说不能行是邪淫，和自己的正常的丈夫和妻子的这个夫妻生活当然是属于正常的。那么这些其实就属于生根的乐处啊，生根的乐处它依旧在这个范围当中。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能够明白，其实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根所接触到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些这个对境的这些法，其实都是了不可得的。你在一定程度上，你就能减轻对它的这个执着心。 减轻对他的执着心的话，那后面呢，虽然他还是会带给你这个乐受和苦受的感觉，这一点的话，作为我们一个人的具有觉知的情势来讲，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有些人甚至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一类人，就是说学佛之后他就开始不简别，他断的地方有问题。他这个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我的眼见呢，见到好，见到坏，这个是正常的。而且我们佛教也不是说嘛，因为往昔呢修行安忍啊，修行这个上供下施啊，手持清净戒律，他能感召到这一世的这个相好庄严。这个相好庄严在佛教里是承认的，佛陀就具有相好。然后呢，在经教里面也是描述说啊，具有九种丑相的婆罗门啊，它也有美丑之分哦。不是说我们学佛了之后的话，美丑不变，反正都是一个皮相啊，美丑我觉不出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这个可不是佛陀教的，让你去修成这个点上面，这是有点问题的哦，这个是有点问题的。然后你的舌头的话，品尝不出来味道好吃难吃了。然后你的这个生根啊，你就是接触到这个柔软和坚硬，你都感觉不出来，那这个人就学傻了哦。你又不是个无情法、无知无觉，断也不可能从这个地方能断掉的，这是我们的每一个情识的一个自然反应。哎，这个确实也跟习气有关系，但是它是佛教承认的一个自然反应。紧接着升起的乐受和苦受，这个也是我们断不掉的，因为这是这世的果。我们唯一能断的是什么？我们心相续当中缘此而升起的那个贪爱，或者是乖离爱，我们要断都是从这儿断。所以佛教呢，在每次讲十二缘起智的时候，都是说从爱取来断，从来没有说从见不见来断，见好见坏让你遮止掉，你怎么可能遮止得了呢？又怎么可能遮止得了呢？难道我们说谁长得好看，谁长得不好看的基本的评判都没有了吗？虽然可能有些人的眼光不太一样，但是他还是会有好坏的鉴别力，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法相哦，知言解义嘛，它有一个基本的法相在这里。这个东西的话，修也修不掉的，这是不可能断掉的。所以大家在学佛一定要清醒。文思的好处就是，你学清楚了之后的话，你修起来也很容易，你不会在那里乱去，这个断出什么所谓的执着，而且断不到点子上，断的都是自己根本不可能断的。到后面的话，引起周围的一大堆的人对佛教徒有邪见，说这个人学傻了吧？是这个东西，他说他好不好吃，他分不出来。然后的话，穿着衣服穿在身上，他说好不好看，他也觉得都一样。这个就是叫做人家的眼里面也把这个叫佛系，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学傻了，一点鉴别力都没有了，就不愿意跟这种人接触。实际上，我们佛教徒的话，从我们佛教的思想内部来看，这种思想我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学到后面的话，这个没有任何的鉴别力，那你还是个情石吗？你跟桌子有什么区别呀？你跟瓶子有什么？只有瓶子、桌子、石头才没有鉴别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去在这上面刻意的让自己失去那种鉴别的能力呢？这是不对的吧？这是不对的。那上升波切在给我们教的什么二规教言啊，什么不是也让我们有取有舍，要取啊，这个要取稳重啊，舍弃非稳重，对吧？取智慧，舍弃愚痴，然后取这种如法的行为，舍弃非法行为，那很多都是体现在包括语言言，我们要讲一些柔和语呀、真实语啊，舍弃这种狡诈的、猖狂的语言，它都有鉴别呢。这些的话，跟我们的声音、根识、受觉都有关系啊，乐受、苦受全部都是直接连带的。所以你们仔细的啊，就当然不是说因为以前没有系统的学的不太懂，那么又想了想断除自己的执着的话，它断的点呢没断对。但是现在学了之后的话，就能意识到哦，原来问题在哪里。有的时候的话，上升波切还显现的，他非常希望啊，佛教徒的话要打扮的大方得体呀，出家人的话也是啊，这个虽然是出家人是不能够化妆打扮的，但是呢也是要穿着整齐呀，对吧？那这是上师的要求，难道这个就不叫鉴别了？这就是对色相的一个鉴别嘛。啊，然后上师也会赞叹这个修行人的话，他修的福报不错，他这一世感召的相好庄严，是吧？我们也会赞叹佛陀的32相80随好，我们也在交口称赞呀。这不就是色相吗？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能鉴别，而是什么呢？源于我们众生的习惯呢，是说，中观宗到底想打破哪个点呢？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样的一种
很像啊，众生跟圣者的区别在哪里啊？这么讲可能大家就好理解了。众生的话，他看到好的东西，他会生贪，就像刚才说的，有这个前面的几种因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触，有乐受，有乐受就有了贪爱，对吧？看到不好的呢，他就生起苦受，然后呢就有了这个乖离爱，哎，这些呢依此而产生，使得呢产生了后面的取啊有啊，就投生轮回。菩萨的话，他是什么呢？他看到好的东西呢，他也会有乐受，知道吧？我先确定一下，菩萨是有乐受和苦受的，这一点先确定。而且我说菩萨就是大乘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是有乐受和苦受的。但是他有了这个乐受和苦受的时候，他后面不会产生众生实质的这种贪爱，就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这些见啊、触啊，包括他感受到的这些乐受呢，也是如梦如幻的自性，而且他现证了。现证了之后，他后面的贪就不会产生那种实质型的贪爱，而导致于他造业的这个力量就会中断。所以他是在爱上面开始断，他是业用空慧的力量在爱上断，断了以后呢，爱没有就取没有，取没有的话，后面的有就没有，就是投生三有的这些这个后一世就没有，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再有后面的生老死。是这样子来断的，而不是说菩萨的话也像这个没有任何知觉。啊，好坏取舍苦乐，什么这个连这个色法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的鉴别力都没有，菩萨是没有的，可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看到这些高僧大德，咱们这个现在世间上啊，从古到今乃至于现在还住世的这么多的啊，汉传、藏传、南传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的鉴别力很敏锐，鉴别力很敏锐。那要是一写人说话也能画，说写也能写一手漂亮的字。然后对一些事物的这个好看不好看的这个鉴别力比我们敏锐的多，怎么可能说没有这样的这种好坏取舍的鉴别呢？但是它不会源于它这个好的鉴别后面就升起像我们凡夫人啊支持不舍的贪心，我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要把它求取过来为我所有，它这个执着是没有的。这个是中观宗告诉我们啊，你像比如说整个这一品都在中观宗反复的在啊，通过各种理证，最终我们得出结论说见所见都不存在，是不是？那么紧接着啊，这个见所见不存在，就导致于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源于见所见后面产生的这些识啊，产生的触啊，啊产生的这些苦乐受啊，这些的话，依次的话都能够得到一种，就是对它的实质可以得到一种压覆。压覆了这些呢，那你就不会源于这种如梦如幻的苦受和乐受。这个受觉的话是人情识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你就比如说这个人的感受，你说比如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这个给你倒一杯开水，你就会烫的滋啦哇啦的叫。你说你给石头上倒一杯开水，它会叫吗？它会不高兴吗？不会。这个是情识的一个最基本的反应，我们把这个修掉是不可能的，你只是装着自己没感觉而已，这个是修不掉的，也不可能从这里来去断烦恼。而是什么呢？你有这种苦乐受的时候，你对它不升起后面的那种贪或者嗔，是这样子的。还是这个地方的话，有佛教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调心的方法，来让你去压腹减轻乃至于根除你后面的这种单执的反应啊，嗔恨的这些实质的这种心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平时自己在修行的时候要知道把中观的这个思想呢能用在哪里。哎，你比如说我对一个色法很贪执，那我就可以是想一想嘛，我说其实这个色法就好像我梦境当中所见到的一个色法一样，就是关键点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对这个色法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欣赏我就要断除了。你的这种好的欣赏是你的一个素养，知道吗？你能欣赏得来，这是你的一个素质和你的一个怎么说呢，后天串习下来的一种品味儿。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断的。当你对它产生了一个认知啊，你比如说你能够品啊，你能够这个欣赏某一种艺术品，欣赏完了之后呢，有些人他就会升起这种贪执，就想把它据为己有。或者呢，他的方法比较老实的，就是拼命的挣钱，挣了好多钱以后把它买回来。有些呢不择手段的，就是什么呢，直接用偷啊抢啊盗啊的这种方式把它弄回来，是不是就造业？那我在拼命挣钱的过程当中，我有可能行为缺失的地方也会容易造业。人就什么被物欲所累嘛，我们现在的人不都是为了求名啊求吃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舒服享受 而去呢拼命的挣钱，为物欲所累嘛，它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我们佛教徒学的话，并不是要打破我们的那个鉴别力、鉴赏力，你连欣赏这些艺术品的能力，本来以前没学佛还有呢，后面学了佛没得了，这可不是学法要学来的东西，你还有，但是你对它不会有那种执而不舍的这个心，我一定要想把它怎么样求取过来。但是在这个点上的话，佛教徒显得会相对来讲会比较清淡，比较随缘一样，我欣赏，我很喜欢，那喜欢就好了。那如果有因缘我能得到，我也可以用我的能力去获得，它也是正常的渠道，它可以获得，可以作为自己的啊，把它成为自己拥有的。那么它也可以呢，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因缘它能够据为己有，那它也就很随缘，那我可以欣赏它就够了啊，甚至于它还可以呢把它供养成别人，它的那个心就很开放。他就是说源于他这个对这个物体所缘了之后，他不会产生后续的那种贪执啊、嗔恨啊这些东西的话，他是借用佛法的这种中观的思想啊，还有平时我们世俗当中的一些啊，比如说观他这个还是无常的本性啊，像中观思想就是观他是如梦如幻呢，就打破了自己对他强烈的贪执。我们要断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去修的，不是在前面的那种具有简别分别力上面去修，那个是人的一种天性的情识的根本特征，你想断也没办法断。你怎么可能说你吃个东西不分好坏味道好坏呢？你怎么能说你闻的香味臭味都成了等同了呢？这个的话实际上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啊。这一点道理呢大家如果能明白，那么这一品其实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啊，几乎涵盖了我们名言当中咱们所执着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口嘴巴里尝的，鼻子里闻的，身上所接触的，我们会源于这些造很多很多的业，都是因为这个贪执。那现在呢学习到这一点以后呢，就是知道它了不可得，相似的能安住在如梦如幻的这个状态当中，你后面的贪执就能减轻。你对它的鉴别依旧存在，它是好是坏是这个漂亮不漂亮，你还是有这个鉴别力，但是呢后面源于它的这个贪执呢就会减淡，减淡的话就会遮止我们增加恶业啊，遮止我们增上恶业。而且按照大乘的窍诀啊，按照我们如果是从别解脱的角度来讲，就是我断贪然后我就不会造恶业。那么如果从大乘的角度的话，那如果你缘取到一些好的这些的话，你可以善巧的直接上供啊，易换供养的方式供养上师三宝啊，甚至于真实供养啊，或者说呢你这个东西你可以下施众生啊，他就直接这些比如说是这种从小乘的角度来讲是属于无欲受用的这些东西，在大乘的话它可以借用菩提心的力量直接转为道用啊，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修法的关键点，它都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去操作，可以去用来转变我们的这一颗执执不舍的那个心态，那是可以起到一种对治力的作用的。大家要修呢也要会修，关键一点就是前面的道理要真正的懂得，懂得以后呢怎么修都不会出偏。如果道理首先还没搞明白就急急忙忙的开始去断呢，开始去修啊，最终的话自己也发现自己搞得别别扭扭的，实际上你就没断对地方呀，你自己都把地方断错了，人家也觉得你好奇怪，觉得这个人可能修傻了。然后我们佛教徒自己的话都是不承认你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修行方式的啊，这一点呢，所以说学法不能着急，文思的话要知见正确，知见正确了才敢提修，否则的话修都是盲修瞎练啊，白费功夫啊，而且呢还引出别人的一堆的邪见啊，这一点也是不成功的。那懂得这些呢，你们自己呢以后尝试的在名言当中去用就是发现自己有一些比如说我对某一个声音生起执着这个声音人家说这个话让我特别不舒服心里头难受了好长时间，就开始冒出嗔恨心了，那金蝉管管希望这个声音也只是个空谷回音，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自信，只不过呢是一个不太好的梦而已那对他不能够太执着，用这个地方呢，用这种方式的话来打减轻自己的那种因为实执的缘故的话而升起强烈的这个贪念或者说那种嗔念那其他的上眼见色也是这样口吃吃东西也是这样，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身根所处也是如此，用这些道理呢经常去串习经常去串习呢，时间长了就起作用了， 就像上师在后面这一段，上师其实讲的很广，上师借用了宗大师的很多的那个殊胜的教言，就是这个是宗喀大师啊，你们的这个 PPT 上不要把老人家的前头的那个给删掉了，要把出处写清楚，就是宗喀大师他在那个就是那个著述里面说是众生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愚痴嘛，认为我能见到色法，但是文字中观之后发现，其实的话它不是万法的实相，它其实是不可见的，但是我们又见，那么这是如同像梦中一样，一个如梦如幻的见，那你对这个法就不能产生过度的，就后面升起的这种过度的这种贪执啊，这个的话就大可不必，谁会执着一个梦呢，对不对？所以会对这个梦境里头一直支持不舍，因为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本体嘛，这样的一个意思呢，来断出自己的实执心，是断的实执心，不是断的你的具有的这种鉴别力啊，自然反应的这种鉴别力，这个东西想断是不容易的哦，除非呢真正的万法消融于法界的时候的话，真实智慧的状态才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分别念的鉴别。在我们初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能说是借用这些分别念的鉴别的话来帮助自己修行转为道用的方便是可以具有的。那么还有的话也是提到说万法当中啊，一些圣意当中万法都是如虚空一般啊，名言中的话它有它一个如梦如幻的存在啊，了解这一点的话能够对自己的实质能有一个很快速的一种消减。那再说到还有一个问题要强调的，就是全智脉本摩切说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暂时的串习也难以断除，你像无始劫以来这么强烈的实执，我们是需要舍得花一些时间花一些功夫一点一点的去调整的，就是你要不断的闻思，然后闻思的过程当中还要学以致用，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上周这周只用了两堂课的时间学了这一品，学了这一品的话它涉及到所有的眼所见啊耳所闻啊什么范围非常广，那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观察一下，或者有的时候自己呢在源于某种法，源于你的眼所见或者源于你耳朵所听或者这些呢升起了一些这个贪嗔分别的时候，你升起正常的鉴别分别不用管它，升起了贪嗔分别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相似的观观看，我能不能用我学的中观的道理来呢减轻我对它的这种很强烈的一种感受减轻之后的话，那你的贪嗔分别就能打破。那还有一些窍诀方法，就是见到这些法之后呢种种的这些法，如果说你也没有生贪也没有生嗔，你就是正常的见，这就是我们平时正常的吃喝拉撒的一个感觉嘛，一种觉受，你要想想把这个也利用起来，不要浪费了，然后也能够成为我修行的方便。我们以前前行里面也讲过很多，入行论也讲过很多，就是说比如说你就好的这些你都观为供养上师三宝啊，不好的这些呢你也可以通过祈祷上师三宝，希望呢这些众生的话远离痛苦啊，你时时刻刻其实都有我们可修的，这就叫做生活转为道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转为道用的方便多了去了。方法呢其实都上师都教过，关键呢是看大家平时想不想得起来，费劲巴拉的文思了半天，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呢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处在无忌状态，虽然也不生贪嗔吧，处在无忌状态呢也是有点浪费了嘛。那如果说能够把它有这些善巧的一些佛法的窍诀转为一种道用的方便成为自己培积福德的方便，那你们就要在这上面多观想，这是不是也是在分别嘛，也是在分别，但它是一种帮助我们解脱轮回的分别，它是起作用的它是起作用的这方面道理呢也是要再说一下。所以最后上师总结的呢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光是一个文思空性啊，这个是断出实执还是这个是有差距的，就需要实际去串习。那么你们最好的方便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什么就去串习什么，遇到这个景象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可以呢当它对你产生影响的时候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用中观这些道理去调去试一试，不一定一试就好用有些道友可能还是觉得自己的烦恼很强烈，这是正常的，以前也举过这种类似的例子你说这个习气这个东西呢不太容易断，而且我们现在的修力也比较弱嘛，就打个比方说，你说这个通常的话我们都说北方人喜欢吃面，南方人喜欢吃米，那我现在如果让一个南方爱吃米的南方人，我让他强制性的让他吃一个月的面，就让他爱上面食，他可能也爱不上他那一个月痛苦万分的过去了， 他可能还是想吃米，就是说仅仅是我们这一世的习气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断掉的。何况呢，无始劫以来的这个实质的习气，这样轻而易举的听一两堂课啊，听上几十堂课，然后自己呢也没有观修多少，只是呢看了看书啊，分别念想了想啊，讨论了讨论，花了几个小时啊，我怎么还有这个执着呢？这个就有点，哎，是不太客观，主要是不太客观。就像刚才举的比喻呢，你让爱吃米的人吃一个月的面，他都不一定能习惯。你才修了几天，然后才串习了几次，就想把无始劫以来的这种实质呢，就完全能够解决掉问题啊，好像呢也是不太成正比的。就是他需要一个长期不断的坚持。另外一点，上师就提到要经常祈祷上师三宝。就是要经常祈祷，而且呢要一直显山道友啊，兼修行果相同的啊，精进的，对上师有信心的，对法有信心的这些善道友经常一致啊。那么在这些助缘上面也具足，自己的祈祷上具足，自己精进文思修上面，以及在实践当中经常去串习的这些方方面面都具足的话，慢慢慢慢的，你的这种强烈的实质一定会有所减少。那就会有所减少，但是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沉淀和过渡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学完了以后，理论的这些逻辑推证呢，它是一个途径和方便，它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么关键的话是你们最终能不能够接受到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流出啊，就是外流出内流出，全部是呢了悟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而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目的。大家在这个点上呢多去用功啊，那就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呢仅仅是纠结在他一个理证推证上，而没有后续的自己实际去感受、去操作、去断除执着的这些串习的话，那就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了，就是学而无用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所以道友们呢可以再的去多去思维哈。今天这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